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国安高层谈拜登亚洲行，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美国中期选举拉开序幕，俄亥俄州竞争激烈。
全球异常疾病侵袭儿童，联合国预警麻疹大爆发。
对中国惩罚性关税即将到期，美国将考虑是否延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超过两个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汀3号出席了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审查国防部预算听证会。米利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正在造成不仅是欧洲，也是我们父辈以及几个世代以来美国人努力奋战捍卫的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危机。意大利总理德拉吉3号在欧洲议会的演说中指出，俄乌战争结合了人道、安全、能源和经济危机。他呼吁欧盟迅速重新思考其机制，修改欧盟条约，采取务实的联邦主义，简化决策机制，让欧盟更加强大。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了一项反制裁禁令，根据这项禁令，俄国将可以禁止向被制裁者出口原材料或产品，甚至直接撕毁合约。这项法令一旦正式生效，俄国政府将可以随时撕毁与被制裁者的交易合约，可能让国际市场产生混乱。
乌克兰多个铁路基础设施3号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显示俄军正在针对乌克兰的铁路运输网络进行重点打击，意图切断西方的军事援助。乌克兰铁路运输负责人卡米辛说，俄军3号的攻击行动袭击了乌克兰中西部的6个火车站，造成严重破坏，至少有14列火车遇袭而延误。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也遭到俄军导弹袭击。利维夫市长萨多维指出，俄军导弹破坏了3座变电所，造成利维夫当地部分地区断电，同时也造成2人受伤。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基洛夫格勒一带被俄军2枚导弹袭击，目前伤亡不明。另外，跟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地区向来不是俄军攻击的重点，在3号的攻击行动中同样也遭受到攻击。尽管俄罗斯声称已经解放乌克兰多个区域，但乌克兰军队奋勇抵抗，让俄军无法轻易攻城略地。有消息指出，顿涅茨克俄军占领区的一座油库失火。
中国首都北京今天关闭了几十个地铁站和公车路线，以防止 COVID-19 疫情的扩散，并避免落入跟上海一样的命运。上海几百万居民已经被严格封锁一个多月，目前还看不到封锁结束的迹象。3号晚间，中国中部城市郑州加入了其他几十个大城市，进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锁。郑州人口1260万，苹果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的工厂就在这里。新的证据显示，中国与新冠病毒的战役正破坏经济成长，并损害在当地投资的国际企业。中共当局表示，清零政策的目的是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并说中国以外有几百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目前许多国家在感染还在蔓延的情况下，正开始解除防疫措施，选择了与病毒共存。但清零政策正伤害中国国内消费和工厂产出，扰乱全球主要供应链。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说，在上海的港口有344艘船只等待停泊，数量比过去一个月增加了34%。他们说，要把货品从中国的仓库运到美国仓库，要比平常多出74天的时间。
拜登政府在2月份时宣布印度太平洋策略，承诺提供印太地区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对抗中共构建区域势力范围的企图。拜登政府说，正在针对中共制定一项个别的策略，但是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面临重大干扰。美国国务院3号声明指出，布林肯将在美东时间5号上午11点，在一场由亚洲协会智库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主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说。知道这项对华策略的消息人士上周告诉路透社， 布林肯公开的内容主要是政府已经对中国发表声明的汇整。布林肯定于12号和13号在华府主持东南亚国家协会十国领袖峰会，他预计本月稍后前往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访问。路透社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说，他们仍然对中共长期支持俄罗斯的做法保持警惕，但是他们所担心的中共向莫斯科提供军事和经济的支援，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生。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3号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会晤，讨论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的亚洲行。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通过声明说，沙利文向秋叶刚男赞扬了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包括金融制裁、出口管制以及对乌克兰的人道和军事援助。双方也同意持续密切合作，共同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美日高层近来密切接触，除了沙利文3号和秋叶刚男会晤，拜登将在5月下旬前往日本访问之外，日本防务大臣岸信夫今天也将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会谈。拜登预计5月下旬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并将和即将在10号正式就任的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在访问东京期间，也将和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是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到亚洲访问。
俄克拉荷马州州长斯蒂特周二签署了一项跟德州堕胎法类似的法案，这项法案将禁止孕妇在怀孕约6周后堕胎，并允许个人对堕胎服务机构提起民事诉讼。临床医学显示，胎儿的早期心脏活动可能在怀孕6周之后出现，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这项措施还规定了医疗紧急情况的例外情况，但不包括强奸或乱伦导致怀孕的例外情况。法案还将允许个人对诱导堕胎、怂恿堕胎或实施堕胎的人提起民事诉讼。共和党人斯蒂特在一条推文中说，我很自豪地签署了 SB1503 号法案，就是俄克拉荷马州心跳法案，使它成为法律。他说，我希望俄克拉荷马州成为全美国最支持生命的州，因为我代表所有400万俄克拉荷马人，他们压倒性地想要保护未出生的孩子。同时，他也在推特上发布了签署法案的图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异常疾病侵袭儿童，联合国预警麻疹大爆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报道，为了抵制中共政府在封城期间对上海市民自由言论的打压，上海市民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来记录和保存他们的所见所闻，以确保这些真相可以被分享给其他人，并避免被中共政府删除。据悉，上海封城期间民众的抗议高潮发生在4月22号，当时一位上海市民录制并分享了一段6分钟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记录了上海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荒唐事。这个视频被中共政府禁止和删除，从而引发了更多民众的转发。一位上海市民告诉路透社说，广大民众接力转发这个视频，象征着一种人民起义。在很多民众不间断地转发视频以对抗政府的删除的同时，一些上海民众开始使用区块链技术来保存和分享这个视频。到5月2号为止，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跟这个视频相关的区块链共786个，另外还有几百个跟上海封锁真相有关的区块链数字产品。一位化名叫 Inform 的中国人告诉路透社说，他已经把四月之声的视频铸造成区块链数字产品，并冻结了他的原数据，因此这个视频将不能被删除，将永远存在于互联网上。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今天将和美国主要电信和航空公司的高管们开会，讨论如何尽快更新飞机上的高度仪，以减少新建的 5G 电信信号对飞机的干扰。据了解，由于在机场附近新建的 5G 电信信号 会对目前飞机上的高度仪造成干扰，对飞机在恶劣天气下的着陆带来安全威胁。为此 ,AT&T 和 Verizon 等电信公司1月份推迟了在机场附近新建 5G 电信发射塔，建设日期被推迟到了7月5号。航空管理局说，新的高度仪已经经过了广泛而严格的测试，他希望利用这次会议确定各大航空公司的飞机更换高度仪的可实现的时间表。航空管理局说，新的高度仪目前正在生产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确定哪些飞机最容易受到干扰，因此应该首先进行改装。航空管理局说，在7月5号之后，由于电信公司将开始继续在机场附近修建 5G 电信发射塔，这会导致美国国家空域飞机运行环境的变化。这次会议还将探讨这一问题。
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3号说，俄罗斯航天局不会退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不会终止与美国就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伙伴关系。纳尔逊说，其他有关俄罗斯因为跟乌克兰的战争将会退出国际空间站的说法都是误导性的。纳尔逊说，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同意在2024年之前继续使用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局希望这种合作将能够一直持续到2030年，届时国际空间站将退役，停止它的运行。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周二正式拉开序幕，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分别举行党内初选，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选出他们的党内候选人。请听报道。
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俄亥俄州周二的初选将提供一个了解共和党选情的早期窗口，并考验前总统川普作为该州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地位。该州共和党人争夺参议院席位的竞争是当天的重要对决，也是将于5月开展的一系列激烈竞争中的第一场。印第安纳州的初选竞争远没有俄亥俄州那么激烈，该州现任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都没有党内对手的竞争。参议员托德·杨在共和党初选中也无人对阵，预计今年秋天将会赢得第二个任期。但一些共和党人在众议员的初选中仍值得关注。截至美东时间晚上10点，在印第安纳州第一选区，空军退伍军人珍妮弗·鲁斯·格林宣布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他将挑战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麦克万。而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在两州各选区的晚间10点开票结果中，12个候选人中有11人拿下席位。大约在同一时间，民主党党内初选开票约 20%， 在民主党党内的国会参议员提名竞争下，已连任10届的众议员蒂姆·瑞安大幅领先前消费者保护律师摩根·哈伯和活动家兼技术高管的特雷西·约翰逊。 CNN 预测瑞安将会获得俄亥俄州民主党内国会参议员初选提名。瑞安随后发表胜选感言，他表示，这是关于经济自由，这也是这场运动的意义。我希望我们再次成为建设者，包括希望我们主导电动汽车行业。我希望这个国家超越中国，我们可以通过团结起来做到这一点。瑞安之前在竞选广告中直接批评中共政权，遭到民主党内同僚的激烈反对。他在最近的一则竞选广告中描述了美中现在的关系。他说，这是我们与北京的较量，美国永远不能依赖共产主义中国。预计川普支持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作者 J.D. 万斯将在11月对阵这位已连任10届的民主党资深议员瑞安。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近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罕见病因引起的儿童疾病，包括肝炎、禽流感、沙门氏菌等。另外，联合国警告说，近期全球麻疹感染激增或预警麻疹疫情大爆发，可能威胁到几百万儿童的生命安全。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5月3号表示， 截至5月1号，已有20个国家报告了至少228例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疑似病例，另外有50多例病例正在调查之中。世卫组织发言人称，大多数儿童肝炎病例来自欧洲，但在美洲、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也发现部分病例。据称，许多病例有黄疸和胃肠道症状，少数病例出现肝功能衰竭，甚至需要进行肝移植。目前不明原因儿童肝炎已造成至少一名儿童死亡，世卫组织正在对病原体进行调查。除了不明肝炎，4月27号是在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警告，2022年全球麻疹病例数同比激增近 80%， 这可能触发麻疹的严重大爆发，威胁到数以百万计儿童的生命安全。同样在4月27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报说，近期已有11个国家报告了疑似和比利时生产的巧克力相关的沙门氏菌病例感染，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巧克力已销往至少11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4月25号，已有比利时、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共11个国家报告了151例疑似与食用受污染巧克力有关的沙门氏菌感染病例，感染者中有 89% 为10岁以下儿童，至少9名感染者住院。国际食品安全官网已于4月10号发出警报，在全球召回相关产品。另外，中国官方4月26号宣布发现首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株 H3N8 的病例。中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通报说，感染者是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名4岁男孩，发病前他家中饲养鸡和乌鸡，家的周边有野鸭活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比较病理学教授吉斯·奎伊肯对路特社表示，今年中国发生的人类感染病例增加令人担忧，这是一个能够造成高死亡率的病毒。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每年对几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课征的惩罚性关税预定在7月6号到期。美国贸易官员5月3号说，他们已经就是否延长这项关税寻求公众意见。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敦促县政府保留川普时期的对华关税。请听报道。
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说，依据301条款，对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行为、政策和行径的关税行动，到2022年7月6日刚好四年。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启动所需要的法定程序，第一步是通知受益于这些关税行动的国内产业代表，有可能终止这些关税行动，让他们有机会要求延长。办公室一旦收到延长要求，将对关税行动进行审议。这项惩罚性关税是由2018年时任总统川普首度实施，以报复中共当局窃取美国智慧财产和强迫美商技术转移。金额最终调高至涵盖每年约3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针对拜登政府是否需要通过削减关税来帮助对抗通货膨胀，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月27号在《华尔街日报》上刊文，敦促县政府保留川普时期的对华关税，保留对中共的施压。莱特希泽说，川普总统对华关税是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实施，旨在打击严重的不公平和掠夺性做法。美国在经济领域正受到严重且日益具有侵略性的对手的威胁，撤回关税实质上是给对手进行欺骗的通行证，并使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对我们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安全来说，中共的挑战比当前的通货膨胀更重要。莱特希泽还说，通货膨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不是由关税引起的，它必须用常用的方式来抗击，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源政策等。向中共投降不应该是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一5月2号表示，所有应对通货膨胀上升的工具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包括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他强调，任何政策转变都需要牢记中期目标。戴奇在洛杉矶米尔肯研究所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货币、税收和政策在解决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方面发挥了作用。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首席大法官确认推翻堕胎权草案，谴责泄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关系再恶化，俄国抵制安理会和欧盟委员会会议；
美国首席大法官确认推翻堕胎权草案，谴责泄密；
美联储预计周三加息，未来紧缩政策可能加大；
美国疫情又升温，过去两周确诊数增加60%。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周二前往阿拉巴马州，参观了一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反坦克标枪导弹的工厂。这种轻巧却致命的武器在俄乌战争中已经向乌克兰人提供了有力的帮助。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将利用这次访问敦促国会批准他提出的$330亿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包括200多亿的军事援助。他说，拜登将提醒本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场战争中支持乌克兰人，以及为什么迫切需要让这笔资金通过终点线。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没有成为两党议员之间争执的主题，但$200亿的军事援助和之前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跳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一说，他希望两党能迅速就安全方案达成协议，使参议院能在下周就开始审议。
多位外交官员表示，俄罗斯采取罕见步骤，将抵制联合国安理会4号和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和欧盟政安委员会之间的年度非正式会议在 COVID-19 的影响下，从2019年起停摆至今。4号的会议预料将讨论欧盟和联合国在彼此都有执行任务的各国境内的互动之道。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就迅速恶化。这个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还被逐出多个联合国机构，包括人权理事会。美国从5月份起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3号在记者会中说，安理会运作正常，还说安理会自从2月底以来在孤立俄国上取得了异常的成功。格林菲尔德指出，俄罗斯握有否决权，因而躲过了遭安理会谴责的命运，但在安理会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大会才得以成功地团结各方声音谴责俄罗斯。
美国 COVID-19 疫情突然升温，过去一天新增超过9.5万例确诊，是自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在过去两周的确诊数激增60%，有11个州的确诊数翻倍，只有2个州的确诊数下降。和过去两周相比，染疫住院人数增加16%，目前大约有17220人住院。至于死亡人数，也在2周内上升51%。预计在未来几周，累计死亡人数将突破100万大关。美国疾控中心 CDC 指出，其中感染 Omicron 亚型 BA.2.12.1 的数量在2周前只占大约22%，而目前则是攀升到大约占44%。前白宫抗疫小组协调员伯克斯警告说，因疫苗获得的保护力会随着时间持续减弱。他认为，根据前2年的情况，预计美国南部会在夏季来临时确诊数激增，至于北部地区的确诊数预计会在冬季攀升，提醒各地政府应提前做好准备。
朝鲜今天进行飞行武器试射，这是朝鲜今年第14次以试射的方式进行武力示威。韩国军方初步研判，朝鲜这次发射的可能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03，在平壤顺安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武器，初步推测发射的是洲际导弹之类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是朝鲜自3月16号发射两枚新型战术精确导引武器后，时隔18天再次试射。韩联社分析，考量到这次试射选在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名单和朝鲜建军90周年等内部大型活动告一段落时，当前又正值韩国新政府即将成立，美韩领袖会谈准备登场之际，朝鲜可能企图借此举释放战略挑衅即将升温的信号。
周三，美联储预计将会宣布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 0.5 个百分点，加息50个基点将使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保持在 0.75% 到 1% 的区间。不过，让投资者更加关注的会是，在未来的时间，美联储在利率政策上是否会变得更加严厉。据 CNBC 报道，美联储预计还将宣布启动一项计划，即从6月份开始，每月将其约$90,000,000,000的资产负债表缩减$950,000,000,000。另一方面，加息之后虽然目标利率会偏离零，但也远远低于市场对年底前基金利率高于 2.8% 的预期。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团队的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吉姆·卡隆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决定要把利率提高到足以扼杀通胀的水平，但这才是真正辩论的开始。他们是否试图到2024年达到目标通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工资通胀将会相当的高，这将需要更为紧缩的政策，并超过现在美联储所预计的加息行动。
据劳工部周二在月度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中说，作为衡量劳动力需求的指标，三月份最后一天的职位空缺数量增加了20.5万个，达到1150万个，这是这项数据的历史最高水平。根据数据显示，职位空缺的数量几乎是失业人数的两倍，雇主继续在招聘工人方面面临困难局面，同时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吸引新员工并留住现有员工。据统计，三月份的雇佣人数变化不大，为670万，而离职的总人数包括辞职、裁员和解雇上升到630万。在离职者中，裁员和解雇人数基本持平，而辞职人数上升到450万，也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近的一份报告，难以找到合格的工人仍然是美国小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报告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小企业业主在三月份时提高了报酬以吸引人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首席大法官确认推翻堕胎权草案，谴责泄密。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波音公司的代表和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官员周二说，导致波音 CST-100 星际线飞船无人飞行测试中断8个月之久的阀门故障已经修复，飞船将在5月19号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据悉，飞船原定于2021年8月执行前往国际空间站的 OFT-2 任务，但发射前的标准飞行前检测显示，飞行服务舱推进系统的24个氧化阀中有13个出现故障。随后，波音公司和 NASA 的工程师合力把星际线飞船以及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5号火箭从发射台上卸下来，排除故障。几个月后，调查人员发现阀门出现故障的可能原因是四氧化二氮氧化剂和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生成硝酸，硝酸又腐蚀了阀门的铝制外壳，导致阀门故障。
据路透社周二报道，马斯克正在和投资公司就收购推特的新融资进行谈判，想办法在这笔$440亿的收购案中尽可能地减少对其个人财富的投入。消息说， 马斯克正在讨论融资选项，包括来自私募股权公司的优先股权投资以及高净值个人投资者。马斯克已经开始和包括杰克多西在内的一些推特投资者讨论在这笔交易中滚动持股的问题。马斯克可以利用新的融资来减少他自身在这笔交易中股权支票的付出。消息人士说，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和高净值个人等主要投资者正在和马斯克就为收购提供优先股权融资进行谈判。优先股权将从推特支付固定股息，就像债券或贷款支付定期利息一样，但会随着公司的股权价值而升值。
据 Digitimes 3号报道，在上海疫情趋缓、防疫管控开始放松后，苹果供应商广达正在逐步恢复中国工厂的 MacBook 产品生产。据供应链消息人士说，生产厂的订单拉动情况正在慢慢转强，这会提高 MacBook Pro 机型的供应量，并缩短苹果客户在过去几周所经历的延长交货时间。据分析师郭明奇说，广达是高端 MacBook Pro 的唯一供应商，自防疫封控开始，MacBook Pro 大部分型号的交货时间增加了3到5周，一些高端定制型号的 MacBook Pro 配置要到6月底到7月初才能交货。尽管 MacBook Pro 的生产逐步恢复，但供应问题预计依然影响今年第三季度的产品销售。苹果上周表示，中国的防疫措施和原部件短缺让公司难以生产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强劲需求，这最终将影响苹果六月份的收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媒体公开了一份泄露的意见草案，美国最高法院大多数成员准备推翻近50年前在罗素韦德案中确立的堕胎权，引发两党的两极反应。民主党表示会竭尽全力阻止，而共和党人则谴责泄密事件。请听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周一率先发布了这份意见草案内容。最高法院周二在简短信息中承认，泄露的文件确实是真实的，同时指出这只是一个草案，法院尚未就此事发布最终裁决。罗伯茨在随同最高法院新闻稿一起发表的个人声明中宣布，他已呼吁法院执行官调查情况，并找到将文件泄露给 Politico 的消息来源。周二，民主党人专注于动员支持者投票支持政界人士通过支持堕胎的法案，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呼吁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并表示泄密者应受到惩罚甚至被起诉。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他不知道最高法院泄露的推翻宪法堕胎权的决定草案是真实的，而且是最终的决定，但他的政府已准备好在最高法院发布裁决时保护堕胎权。拜登表示，随着各州颁布了更多限制性的共和党支持的堕胎法，并且最高法院的裁决迫在眉睫，他已指示白宫官员为政府对各种结果的回应做好准备。最高法院对堕胎案的裁决可能会影响双方选民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投票，并将影响到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目前以微弱优势控制两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推文表示，周一晚上令人震惊的违规行为是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攻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激进左派正在进行的欺凌和恐吓联邦法官，并以暴民统治代替法治运动的又一次升级。作为回应，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虽然支持拜登的看法，但泄露草案是对一个关键机构骇人听闻的侮辱，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应对责任者进行惩罚。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强调捍卫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布林肯也对中国的情况表示担忧，说中国在进一步监视和恐吓批评者，并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媒体来传播假消息。请听报道。
周二，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总统拜登发表一份声明。拜登说， 新闻自由不是人民的敌人，恰恰相反，当媒体是为了启发和教育，而不是煽动或娱乐的时候，新闻自由是真相的守护者。他表示，记者报道战争、揭露腐败、记录破坏环境、提高边缘人士的能见度，为社区发声，并向当权者问责。但也正因如此，记者常常遭到杀害、监禁、威胁、骚扰和强奸，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的当下，至少已有11多位记者丧生，而且普京政府还通过新法钳制记者发声。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发表讲话时也表示，充满活力的独立媒体是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石，但是如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面临深切的新旧威胁，记者面临政府以及恐怖组织等非政府行为体的监禁和袭击，而且科技正在成为打压记者的手段。他援引保护记者协会的报道说，截至2021年12月1号，全球共有293名记者被监禁，其中中国关押了50名记者，仍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布林肯在回应有关中国的问题时指出，中共还在进一步监视、骚扰和恐吓批评者，并利用民主社会自由开放的媒体平台进行虚假信息宣传和影响力活动。他说，我们一直对从中国看到的情况深表担忧，中共滥用技术试图做出一些事情，例如加强监视、恐吓、审查公民、记者、活动人士以及其他人，包括在海外的人士。与此同时，布林肯说，我们处在完全不平衡的状况下，因为北京的领导人利用我们民主社会中受到保护的自由开放的媒体，加强宣传和传播虚假信息。然而最终，这都是一些不可持续的主张。他强调，美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予以回击，并且加强新闻自由，包括为在冲突地区的记者提供保护，继续通过外交以及其他平台为受到打击的记者和独立媒体发声。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